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在上次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把十诫跟圣教四规都讲过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继续讲的是关于七罪中，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，犯罪的罪，中就是宗教的中，那就是七种我们比较容易犯的罪。那么到底哪七罪呢？第一个就是骄傲，第二个奸佞就是吝啬，第三个迷色。第四，愤怒；第五，嫉妒；第六，贪婪；第七，懒惰。现在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。骄傲，我想骄傲是我们犯罪的最基本的原因，因为骄傲就是人自以为是，人忘本了。我想在历史上，我们回到的元祖父母就会看到那种骄傲。元祖父母的原罪呢，虽然他们是吃了禁果，但是在这个底下，我们分析的结果基本上是来自骄傲，因为人不肯服从天主，因为天主当时在乐园里面告诉他们说，在这个地堂里面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可以动，可以吃，唯独这一颗禁果你们不能够吃。但是他们最后呢，终于在魔鬼的诱惑之下，他吃了，并且呢，夏娃也叫她的丈夫亚当吃。所以最后呢，给人带来的无穷的祸患，就是原罪的后果，天人的关系断绝掉了。那么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们自以为是，因为那个代表魔鬼的、代表撒旦的蛇攀在这个禁果上面，当时他就对亚当，对夏娃诱惑说："你为什么不吃这个果子呢？"夏娃告诉他说："因为天主那么爱我们，让我们什么都吃。"唯独这一棵树的果子不吃，这是简单的，我们也不应当吃的。但是魔鬼说，他说天主不让你们吃的原因何在？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怕你们吃了以后像天主一样的聪明。当时亚当夏娃听了以后，你看人能够像天主一样聪明，这还得了？因为他们这样想，天主不让我们吃这个禁果，就是怕我们跟天主一样聪明。这些都是魔鬼迷惑人的话，但是他们中了魔鬼的计，所以后来有了所谓的原罪。我想基本上啊，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自我的检视，那就是我们每次犯罪，我们明知道天主叫我们不能够犯，但是我们还是明知故犯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有办法，天主不要管我。我们再看看路加第十五章浪子回头的比喻。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介绍过，所以现在简单的回顾一下。有一个老爸爸很有钱，但是一个大地主，老大很忠厚，很勤奋，老二呢是一个浪子。他自己觉得在家里不够自由，所以有一天向爸爸要了一份自己的财产，离家远行。后来他有了钱之后，好吃懒做，他的袋子又薄薄的，当然他吃喝嫖赌无所不为，最后堕落了。去喂猪的时候，他要吃猪的豆荚都吃不到，最后他觉悟回去爸爸那里求爸爸宽恕。那么为什么这个浪子会离开爸爸呢？主要就是因为他自以为是，他骄傲，他觉得我大了，我自己可以照顾我自己。但是这个浪子就是罪人嘛。当罪人说天主你不必管我，我自己可以照顾我自己的时候，那就完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人有自由。同时，我们又有魔鬼、肉身、世俗三个仇人常常在牵扯我们，所以我们很容易常常的跌倒。所以说，骄傲是我们人的罪恶的最基本的根源，就是人不听天主的话，人要自以为是，所以最后就犯了这个罪。所以呢，骄傲把它列在七罪中的第一条，实在是很有道理的。第二条是奸佞，就是吝啬。其实呢，就是我们普通所谓的小气，那就是我们能够帮助别人，不愿意伸出援手。像比如说，有一个人急需，要有金钱方面是真正的急需，来向我们借贷，但是呢，我们能够帮助他而不肯帮助他。当然，我不是说任何人来，陌生人来，你都要钱借钱，你都给他，我不说这个，因为毕竟要机警如实，要明智，不是吗？但刘德华，我们认识的也是真正知道的。他有这种危急的时候，我们如果能够伸出援手，而故意不伸出援手，那是不是有一点所谓的吝啬呢？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爱心不够，不是吗？ 还比如说有时候人需要的是我们帮他一点忙，给他一点时间，但是我们也没有给。我记得在一次的青年活动当中，我做了一个演讲，当中呢有一位中学的老师是一个女的，我当时讲，我说在圣经上耶稣讲过一个例子，那就是法利赛的作风。他说法利赛人呢，有时候他就是很吝啬，不愿意帮助别人，他以守法律为主要，但是有时候就伤害到了守法最后达到的爱德的精神。那么有一次呢，有一个老师，就这个老师刚才我说的，听了这个演讲之后就跑来找我，他说神父啊，他说小的时候我如果不到教堂去望弥撒，主日不去望弥撒的话，回家妈妈脸色很难看，会骂我，会打我，那么从小就培养成这样的一种为妈妈或者是怕妈妈打而去望弥撒。好的，他说年纪大的甚至当了老师了以后呢，他还是培养成这种习惯，没有变成自己的信仰，还是因着怕妈妈不高兴而去望主日弥撒。他说有一个星期天的下午，他推着自行车他上教堂去，那么上教堂的途中呢，碰到他一个学生，一个女学生跑来找他，老师他说我刚跟男朋友分手，我也不敢告诉家里的人怕挨骂，怎么办，我现在内心非常的痛苦彷徨，老师能不能够给我点时间跟我谈谈。那么这位老师呢，他是推着车子一直要往教堂跑，虽然他口口声声告诉这个学生说，他说你讲吧你讲吧，但是实际上呢根本没有专心在听，所以到最后这个学生也没有得到很好的帮助，后来很难过的离开了。他说神父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。我想这个例子呢，如果他早来问我的话，可能我会给他做一个很好的建议，我会告诉这个学生说，我说现在我到教堂去望弥撒，那弥撒是祈祷，你可以把你的痛苦先交给了天主，然后呢弥撒完了我陪你，我们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聊一聊，畅谈一下好不好。那如果晚上有弥撒你参加，也就是说呢，你如果这个地点做不到，那么你好，你现在给他时间聆听他的倾诉，然后晚上有弥撒去望也不迟。那如果晚上没有弥撒的话，你也大可放心，为什么，就如同曾经有一个小圣人说过，我为了天主而离开天主啊。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你是要帮助一个痛苦的灵魂，因为耶稣讲过，你为最小弟兄做的也就是为我做嘛。所以我要讲的呢，就是这个老师他当时所处理的方法基本上呢也是一个不够慷慨，因为他只是担心自己回去妈妈不高兴，而忽略了一个爱德的功夫，忽略了在这个痛苦的学生的身上跟耶稣基督相遇了。所以呢，吝啬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应当要慷慨，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的，给他时间或者在金钱上我们能够帮助的，我们应当要尽力而为。 接着下来我们谈谈迷色。迷就是迷糊的迷，色就是颜色的色。其实迷色的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好色。因为我们在十诫的第六诫跟第九诫讲的够多了，因此我们在这里不再重复。第四个呢，就是愤怒。我想愤怒的也是我们人很容易犯的。关于发怒到底应当怎么样，我们进入到耶稣的生活当中去看，耶稣有没有发怒过？有啊，那就是有一次耶稣到圣殿，到那里去，到那边去祈祷的时候，他看到在前院里面有很多人在那做生意，有卖鸽子的，有卖其他的牲畜的，同时有换钱的等等。耶稣看到这种情况之下，耶稣很不高兴，他就拿着一个鞭子就开始抽打他们，并且呢把他们的桌椅把他推倒了。耶稣说，圣殿是天主的住所，是祈祷的地方。因为在圣咏里面有这么一段话，他说，我对你的圣殿的殿宇呢，我耗尽了我的体力等等的类似的话语，表示说圣殿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。像比如说回教，他们进入到他们的寺庙里面，回教寺的时候，他们必须要把鞋子脱掉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圣地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做生意把它变成一个买卖的场所，像菜市场一样的，这是污染，这是不敬。那么耶稣他发这个怒，不是为了他个人，而是要维护圣殿的庄严神圣性，这个我们称之为义怒，正义之怒。但是普通我们发脾气实在是不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普通发脾气往是来自我们本性的关系。当然在讲征服八端的时候，我曾经讲过发怒的问题，温良，温良怎么说还记得吗？那就是该发怒的时候发怒，不该发怒的时候就不发怒，就是我们整个的脾气各方面都是在天主的掌握之下。耶稣他发正义之怒，因为他是天主，不会犯错，更不会犯罪，因此他的分寸拿捏得很准。但是我们普通人呢，我们普通很容易发怒，也就是说我们讲的一句话别人顶我们，我们讲的一个观念别人不能够接受，或者是建议别人不喜欢听，我们开始就发怒，而且闹得非常不愉快，那这是很不好的。我自己常常说，当一个人不高兴的时候，如果不快点克制的话，很容易后来就失去了理性，当你失去了理性，就靠着感性，后来你的兽性就出来，因此很容易出毛病。第一个就开始骂人，后来就开始打人，甚至有时候夫妻常常愤怒，到最后可能都要分手。所以愤怒的也是应当戒的一个缺点。接着下来我们再谈一谈，如果一个人常常喜欢发脾气怎么办？我想呢，你可以有一个方法，就是每一次开始要发脾气的时候，你就静下来，或者是离开你要发脾气那个对象或者那个地方，那这样的话我想你的愤怒就会停下来。当然做一个祈祷也是非常好而且有效的办法。接下来是关于嫉妒。嫉妒别人呢，也是我们很容易有的，因为我们嫉妒别人大概能够有两种心理，一个呢就是我们看不惯别人，没有办法看别人比我好，如果别人比我好我就嫉妒他，觉得很不舒服，心里痒痒的，甚至有时候我们去破坏，那这个是很不对。第二个呢，我们嫉妒可能是因为我们自己自卑的关系。那如果是别人好，我们能够成为基督徒的话，主要的是我们能够在别人的好上面我们去赞美感谢天主。像比如说你看一个人，你常嫉妒他，你反过来，天主我赞美感谢你，因为在某一个兄弟姐妹的身上，你给他这么大的一个才华能力，为的是能够彰显你的光荣，这样的话你不但不会嫉妒，相反的你能够赞美感谢的话，那天主一定特别降福你。那么如果你自己是嫉妒别人是因为你自己自卑的话，看没有办法看别人好，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想唯一的解决的办法就是你自己要加油，把你这个自卑的心把它去掉，别人有的长处你不妨去学习，尽量去学习，也许有一天你能够改变你这种自卑的心理，那个时候你就不至于去嫉妒别人了。接着下来所谓的贪淘，贪淘呢，什么叫贪淘？并不是好吃就叫贪淘了， 贪刀据我个人的了解，就是吃到了一种暴饮暴食，伤害到身体，这个才叫做贪刀。我想解释贪刀最好的例子就是古罗马时代的美食主义者。有时候我们看电影里面看到了，在罗马的宫廷里面，那是大鱼大肉啦、猪啊等等的，他们狂饮啊，豪宴，而且吃到了整个的没有办法吃下去的时候，听说他们有一种吐药，就是你吃下去了，后来你会呕吐，呕吐完了以后你再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美食当前呢，但是我们肚子容量有限，所以你就心不甘情不愿的，也因此用那种方式。那么如果到了这个地步，一定会伤害自己身体，这个就是叫做贪饕。所以普通多吃一点的话，也不能够讲是贪饕，除非是伤害到自己的身体，这个就不对的。好的，最后一个叫做懒惰。懒惰就是没有善尽自己应尽的本分，像我们做神父、修女、修士的，没有善尽我们做神父、修女、修士的责任的话，这个就是懒惰。那么做父母的、做人家子女的，或者是教员，或者是其他的，就是你没有善尽自己的本分，那么这些都是算是罪过。那么最后还有点时间，我们谈谈罪。很多教友常常问，到底什么是罪？那什么是大罪？什么小罪？这里我们根据要理问答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。大罪就是在大的事情上明知故犯天主的诫命。那么罪应当有三个因素：第一个，明知，明明知道这是个罪；第二个，故犯，就是故意的去犯，表示你有自由可以做或者不做，但是你还是做了。那么第三个大罪或者小罪，看事情大小。但是这里呢，我要解释一下，主要是看你的心态。比如说，你做的是一个大的事情，但是你自己以为说这是小事情，你犯的。那么，照理说这只是一个小罪，但是呢，你不清楚是大罪小罪的话，你有责任要先问。但是如果是一个小罪，但是你以为是一个大罪，后来你犯了，虽然小罪，但是你的犯意呢是一个大罪。也应当算是一个大罪，所以在这方面必须要相当的清楚。所以大罪小罪，我想基本上就是这样。那么告解的时候呢，最要紧的就是应当把大罪要告清楚。比如说我犯了几次，有人混同的讲一次，其实他犯了好多次，这个也是不对的。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们不能继续讲，下次要继续讲省察后的第二部分，那就是痛悔、定改、告免和补恕。今天非常谢谢你的收听，再见，天主保佑。